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今天选这个题目后悔跟悔改，我相信我们在主里久的人也对圣经熟，这两个词经常在圣经里出现，特别是悔改啊，似乎已经成了教会当中的一个术语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能归主的时候，就跟人家讲你要认罪悔改，然后弟兄姐妹在主里在教会里当中有犯罪有犯错的时候，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在劝诫的时候，我们也多少要认罪悔改，对不对？对哈，但是我们渐渐也会发现哈，似乎连我们自己经常也会这样子，似乎我们也悔改了，但是悔而不改，发现老毛病又发生了。特别是夫妻当中争吵的时候，你又是那个样子，你跟你讲过多少次还是那个样子，然后对方就会理直气壮的说，我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做什么？有没有这个样子？我已经道歉了，你还要我做什么？其实这可能不是悔改，这可能只是后悔而已。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想第一次来美国人都有这样的同感啊，对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我是很喜欢也相当欣赏啊，特别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动不动就是 excuse me, pardon me, I'm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所以我很欣赏这个样子，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是相当有修养，然后稍微做错一点事情就会跟人家道歉，然后我们入乡随俗，我们也渐渐的也都会这样讲，似乎没有多久也成了一种口头禅，对不对？动不动就是 I'm sorry, excuse me, 但是是真心的吗？你们有没有过在个人在房间里或在哪个地方打哈欠或打喷嚏的时候 excuse me, I'm sorry, 你对谁在 excuse me, I'm sorry, 反正变成一种习惯了哈。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真的说我们好像做错了一件事情，就跟他讲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我们自己真正想一想，很多时候这种做错事情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我们发现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比较会说对不起对不起，承不承认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事情所产生的一个后果对我产生不利的时候，我们心不甘情不愿才来道歉，其实那个不是悔改。有一个电话接线生曾经讲过这么一个见证啊，他说有一个人到电话亭，公用电话亭是打长途电话，现在比较没有，现在都有手机，对不对？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念书的时候要打长途电话，英文也听不怎么懂，那见证说要放多少钱，我都数了半天就放进去，讲没有多久，电话接线生会出来说你的时间已经过了，再放一些钱吧。我记得有一次在跟我妈妈通电话，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妈妈也听不懂英文，接线生说你时间已经到了不能讲，那我妈妈不晓得，我就在找钱，我妈妈就一直讲用中文讲，她很生气，接线生砰就把你挂下来。所以这个人也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讲，杰先生就跟他讲说你时间已经超过了，不要再讲，他不理就继续讲，后来是杰先生说你再不停我要把你挂掉，他也不理，后来杰先生果然把他挂掉了。挂断这个人就很生气，他就把电话嘣一下挂上去，就要出门了，发现门锁了，他就想说这个杰先生可能被我恼怒了，他有一个遥控器就把这个电话亭锁起来，他赶快又把电话拿起来放几个铜板，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杰先生，我刚才太鲁莽的，请你原谅我，我愿意补足我到底超过多少时间。这杰先生跟他讲你差多少钱，他就放进去，等那个收了之后，杰先生跟他讲说你现在回头用脚踢那个门，那个门没有锁，是被卡住的，就他一踢之后回头大骂，早知道如此我不会跟你道歉。我想这是人的一个通病啊，是为了自己做错一件事情，自己倒霉了，产生了一个后果，所以我来说对不起。这不是真正的悔改，这只是反悔你所做的事情而已。在圣经的当中，后悔悔改我刚才提过了，是出现不少啊。其实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希腊字，在新约的当中啊。我们先来看到底什么叫后悔。后悔这个希腊字在新约的当中出现过六次，都是动词的形式啊。它是 metamelomai 英文就是 metamalomai， 你们不要记住没关系，反正我们就是把它翻译成后悔，对不起，翻译成懊悔或者是后悔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进一步解释。大家在看圣经的时候，新约的当中的时候，特别我们今天所念的第二段的圣经，有时候好像是作者在玩这个字，一叫懊悔一叫后悔，到底在讲什么啊？其实那个懊悔后悔可能是悔改也可能是后悔，是翻译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后悔啊， metamelomai 出现六次，都是动词的形式。我们今天所念的第一段的圣经，请大家再翻到马太福音17章，是对于后悔这个很好的一个解释啊，也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在这个地方大家并不陌生，这是讲到犹大卖主的事情。犹大卖主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听到有人在问，也许我们自己心里也会问，到底犹大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到底犹大这个人有没有得救？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知道一个人能得救是因为一个人愿意认罪悔改，蒙神的赦免，是向神悔改。到底犹大有没有这样做？我们来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写着说犹大卖主的事情，在第三节27章，对不起，怪不得我看不到第三节这个。27章第三节，这边讲说，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 ，metamelomai， 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犹大为什么后悔？犹大为什么后悔？因为耶稣基督被定罪了，是不是？定了什么罪？27章第一节说，大家商议要致死耶稣。我们不大很清楚的，能够很有把握的说，到底犹大的动机是什么？他卖主的动机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可能确定的，如果大家翻回26章，在这个地方，在26章14节这个地方说，当下12个门徒有一个称为加利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他30块钱。从那时起，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换句话说，犹大是为了什么？30块钱是贪财，这一点我们是确定的。但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其他的原因我们在这边来看，为什么耶稣基督这个地方被定罪之后，犹大本来是贪财的，他30块钱都不要了，所以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很有可能犹大跟其他的使徒，跟当时一般跟过耶稣的人一样，他们很希望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就建立弥赛亚国度，希望那个时候耶稣这位大有能力的先知，他们的老师，行神迹奇事，使死人复活，病得医治，瞎眼得看见的，也许这一位就是他们等待的这个君王的弥赛亚，要把罗马帝国推掉，让犹太人可以抬头。然而等等左等右等，似乎耶稣都没有动静，所以犹大可能用一种激将法，他想要借着卖主，除了贪心的缘故，借着卖主，也许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开始起来带领来反革命。然而这时候他左看右看，好像耶稣没有动静，不但没有动静，似乎愿意接受这个死罪，这下他说完蛋了，这个事情闹大了。所以犹大心里开始反悔这件事情，他说没想到这个卖主居然要了主的生命，他居然都没有反抗，他就来到祭司长跟长老的面前。第四节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承认自己做的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后果，他后悔了。后悔的时候他来跟谁要求赎罪？祭司长跟长老。祭司长长老怎么讲？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换句话说，祭司长跟长老把这个球再次的还给烫手的什么山芋，还给这个犹大。 犹大这时候，请大家看第五节，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犹大为什么吊死？他畏罪自杀，是吗？犹大后悔，没有错，他承认自己做错的，不应该做这个事情。然而他所承认的一个对象是祭司长长老，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他说你自己承担吧。犹大承受不了这个罪疚，他没办法承受这个良心对他的一个控告，到了一个程度他自杀了。我想这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信主不信主，都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早知道这个事情会这样子，我就不做。我们夫妻间吵架，弟兄姐妹当中人世间有产生冲突，特别是夫妻间短兵相接，在家里要日夜相处，吵架之后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不对？有的吵是动手动脚的，有的是不讲话的，冷战的，谁也不愿意说我错了。过了一阵子之后，那个滋味好不好受？哎，你们都没有吵过架，做夫妻了哈，吵架哈，多少那个气氛不大好，对不对？过了几天之后闷不住了，特别这个先生也要上班，如果太太不上班，先生要上班，整天回来没有饭吃或吃冷饭，那不大好过。到最后，哎呀，我受不了这种气氛了，好吧，我跟你说对不起。为了能够把这个气氛改变过来，为了这个不会在这种冷战的过程的当中，我来说对不起。这不是悔改，这只是反悔自己所做的事情，这绝对不是悔改。这是后悔，早知道这个样子，我不要做当初对不起他的事情。如果这个对方根本不跟你在一起，或者吵的时候就不跟你在一起，也不会对你造成什么不方便，我相信你不会说道歉，我们不会说道歉的。我有一次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节目是专门访问一些犯罪逃亡的人，后来落网的被抓的，然后他访问他们的时候，就请他们讲述他们在逃亡过程的当中，后来被抓之后，然后以后的情形怎么样。这些人都讲说，我们在逃亡的时候，在通缉令的当中到处躲避，有的是躲避一两天，有的是几个礼拜，甚至有了几年。他说那一段的日子真难受啊，真的是草木皆兵，到处跑的都车站也有他的像 computer， 到处都有通缉他的像。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后悔，说哎呀，早知道我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是他们讲了一句话，后来我们落网被抓了，安心了，一点都不紧张，反而心安了。服完刑之后出去，其中有几个又被抓了，好，这一次抓我不逃了，因为逃的时候非常的不心安，反正就做了，所以再放再换，听得懂的，再放又再犯，同样的事情再犯，但是一犯之后马上说对不起，你来抓我，这监狱里还不错。这是后悔，这不是悔改。你们知道在美国这个国家，统计在精神病院的当中有非常高的一个比率，这些精神病犯不是真的精神病犯，是为了躲避他们犯罪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他们不要负责就装疯，他们装疯，所以怎么办呢？装疯就必须要送到精神病院。你犯的罪越大，杀的人越多，你被判刑的机会越少，因为他认为你是疯的。所以到精神病院的时候，一阵子你发现那好不好受？精神病院不好受啊，不好受，他们就开始反悔了。哎呀，早知道我就不做那件事情。但是来到这个地方又不敢承认，一承认又要被抓起来，真的被判死刑等等的。这反悔不是真正的悔改的另外一种情形。所以在精神病院的当中，很多根本没有精神病院，反而为了装疯到这个地方，受了很多很多的不平安在里面，最后有很多自杀了。这跟犹大的例子很像啊。当一个人只是后悔的时候，却是没有悔改，那个后果是相当相当不好的。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不错，后悔可以暂时，顶多暂时使一个人约束自己，不敢再犯同样的事情，暂时的。 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访问这些刑犯的当中，暂时呢没有多久他们开始再犯了，顶多是这个样子，没办法使一个人真正得到自由。但是真正的悔改是能够使人得到自由的。如果只是停留在后悔，久而久之，就像刚才我所提到的，美国这个国家，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动不动就 excuse me, pardon me, I'm sorry, 变成一种口头禅，不是真心的，是表面的，越陷越深。但是我们如果看悔改，并不是这个样子。圣经当中所强调的第二种悔改，是来自希腊字的第二个字，叫做 metanoia。metanoia 就是心意的转变。这个字同样的，在中文圣经有时候被翻译成懊悔，有时候被翻译成悔改。懊悔跟悔改，所以我们看中文字不大容易清楚说这个懊悔到底是后悔还是悔改。如果是真正的悔改的意思是心思转变，思想转变。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有这么一句话，使他父亲的心意转回。这个词心意转回原文就是 metanoia, 就是悔改，心意转回。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解释哈，到底实际生活的当中什么叫悔改。有一对典型的夫妻哈，或者叫非典型的夫妻，我不晓得是典型还是非，我不是在讲 SARS 哈，我在讲说就是一般正常的夫妻，就出门的时候谁开车？先生开车，对不对？所以太太坐在旁边，或者是看地图，或者是当向导，这是典型还非典型？你们自己去 figure out, 我不知道哈。Anyway, 就先生开车，然后开，太太说前面那边要右转，前面要右转。然后讲这一句话，我个人的经历哈，我个人的经历，我不敢代表大家。我个人的经历，太太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因为一般女人对方向观念会比较差，这也是我个人经历哈，也许不大，因为方向会比较差，左右比较不能够分，而且往往她说右转的时候，她是举左手。个人经历哈，所以先生如果有这样情形，最好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你 double check。先 make sure, 太太你的右转是我要遵照你讲的还是遵照你的手势。我不管怎么样，这先生就听了，他说右转，他就真的右转。哎，右转没多久，太太说你错了。先生说我没有错，是你跟我讲的右转。所以天生就是不错，哎，就是不认识。他说我跟你讲是右转，他哦对不起我手势错，但是你跟我讲的是右转，然后不是，我是要你左转。那先生也不肯认错，他说反正你跟我讲，我就继续走，走越走越远，就发现不对劲了。先生说不对劲了，最后说好吧，我错了，又继续开，我错了，我继续开，那是后悔，那不是悔改。这时候如果先生愿意调转回来，那才是真正的悔改，不然他一直错下去，只是嘴巴上讲讲而已。所以这是简单的一个例子。然后我们如果看今天请大家念的第二段的圣经，会更详细的解释到底一个真正的悔改，什么叫真正的悔改。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也是对悔改很好的一个注释。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在这个地方我得先解释一下，这个地方连续出现了四次的懊悔，连续出现了四次的懊悔。第八节说，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然后第九节说，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第十节说，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好像在玩弄这个字句哈，这搞了糊里糊涂，你在讲什么？其实这个地方里面有后悔也有懊悔，你们猜猜看哪个地方是后悔？总共有四个懊悔，那边后悔真的就是后悔，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做了，这就是后悔，从后果来决定说我做的对不对。第八节这个地方，这个懊悔，这个两个懊悔，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就是后悔。前面这两个是后悔。第九节，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 第十节，没有后悔的懊悔，后面这两个懊悔是真正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不仅是反悔，而且啊愿意改正。这篇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忧愁。保罗曾经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不是哥林多前书，也不是哥林多后书，一般认为这封信已经失传了，给他名字叫做严厉的书信。这严厉的书信是保罗似乎对哥林多教会的当中一些的信徒、一些的行为、一些的思想很严厉的一个指责，是相当严厉的一个指责，一个 confrontation。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从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这个地方，相信保罗这边所讲的先前的信可能就是第二章这边所提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第三节说，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了。第二节也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很显然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心里所想到的是那一些犯罪的人、犯错的人，他心里非常的生气，他用严厉的话来指责他们。所以他一写完寄出去的时候，他后悔了。保罗说，我不应该这么严厉，应该温和一点。这边所讲的，我先前写给你们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就是指第一次他寄出去的时候他后悔了，他说我不应该这样写。但是保罗的意思，从刚才第二章所讲的，保罗的意思不是说要叫人家忧愁而已，他是要让人家能够认罪，能够转过来悔改，说你错了，不是要定他们的罪。所以后来事情的发展，如果大家圣经熟，保罗也派提多去，提多也回来告诉好消息，确实哥林多信徒接到保罗的信看了，他们不仅忧愁，他们也愿意悔改。所以保罗知道这种事情，他说如今却不懊悔了，那这封信送出去我一点都不后悔了，应该送的。他说，因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却欢喜，不是因你们忧愁，是因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悔改来。这是保罗的心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从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可以看到真正悔改的三件事情。真正悔改必须要这三件事情。第一个，保罗在第九节讲说，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换句话说，真正的悔改不是在于人自己想说，我这件事情做错了，我来跟你说对不起，而是来自神的一个感动，是神圣灵所赐给人一种悔改的心，看到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而且这个地方更多信徒怎么会悔改呢？是因为神借着保罗所写的这严厉的书信来指责他们，他们说保罗讲的是对的，这是神借着他来告诉我们的。所以第一个悔改的心是来自神的感动，那才是真正的悔改，不是人平常的一种指责，除非这种指责是来自神的。这是圣经一再教导这个的。如果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说，圣灵来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跟门徒讲论的时候，他说我去，圣灵保惠师就要来，他来就要为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将来的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这边也记载，当彼得跟众使徒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勇敢到处传道被抓，在公会的面前他做见证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能够真正的悔改，是因为神所赐下的悔改的心，神所赐下的赦罪的恩。当使徒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当时的那一些人听到说，心里扎心，问门徒们说，我该怎么办？是神的话语，是神真理的一个彰显，
把人心的险恶显出来，所以人愿意承认，这是神的一个工作，圣灵的一个感动。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也说，彼得又说，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不仅是以色列人，外邦人所有的人要悔改，都是来自神圣灵的感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也这么说，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又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他说当向神悔改。所以这边我们把它归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受了圣灵的感动，然后他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思想的、所计划的愿意认罪，而且这认罪的对象是向神认罪。因为我们做错事情，我们愿意悔改，是因为得罪了神，是因为得罪了神。当我们只是后悔说，这个人我跟你不好，我得罪了你，以后你对我会不好，我不敢再这样做，那不是悔改，那是怕这一个人你我之间的关系不好。真正的悔改是因为即使跟人之间的你错了，最终还是得罪神。任何错的事情，违反了神的旨意的道德律等等的，这就是罪本来的意思。圣经当中确实有几个很好的这悔改的例子，我相信大家并不会陌生大卫的例子，对不对？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犯不犯罪？大卫犯罪啊，而且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大卫很懂得神的心理，他很懂得什么叫悔改。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所写的那个背景是，大卫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不仅是犯了奸淫，大卫还用计谋把拔示巴的先生乌人赫利亚谋杀了，对人产生很大的一个错误，谋杀罪。然而大卫写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怎么讲？五十一篇第四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大卫向谁认罪？向拔示巴吗？向乌利亚吗？他有没有向拔示巴认罪？你怎么知道没有？但是重点不在那个，我相信那个也需要的，重点是大卫知道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也许人的眼目没办法看到你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可以遮掩别人，但是我们如果思想，这天上有一双眼睛，这很多眼睛啊，这以西结里面那个轮上面有多少眼睛，遍扎全地的。如果有这样的看见、这样认识的话，你要犯罪可能会三思。第二个例子在新约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浪子回来见到父亲的时候，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第一个是先得罪了神，这个我们看到大卫跟浪子本身他们做错的事情，一个是犯了奸淫杀人，另一个是在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但是他们知道做这些事情所得罪的最大的一个被得罪的、最不讨喜悦的是神自己，是深深的得罪了神，所以是向神认罪，而且是来自神圣灵的一个感动。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也都是神的圣灵借着福音被传讲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认罪悔改。当我们听一个人决志受洗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来到教会，看到弟兄姐妹很相爱，对我很好，也为我祷告，工作找到了，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要接受这个神，我要认识这一个神，所以我要受洗归入他的名下。对不起，这不是一个悔改，这不是一个重生得救，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 真正一个人重生得救，能够经历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的，必须要圣灵借着神真理的传讲，我们真正被 convicted。 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从罪恶的过程当中被救出来。然而我们今天成了基督徒，圣经上也一而再再而三，保罗所传讲的对象也是这些基督徒们，我们还是有老我，还是有罪性，我们还有可能继续的犯罪，我们需要被光照，我们需要神的圣灵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弟兄的姐妹，借着教会讲台的传导，主日学的教导等等的。神的话就像光一样，神自己本体就是光。约翰一书讲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接下去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承认，我们有可能随时在犯罪，我们不必要隐瞒，神是侵犯不得的。前不久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先讲这一个例子，就是 Billy Graham 大家都熟，对不对？ Billy Graham 就是格里汉博士，就是福音布道家，经常有人访问他。有一次记者要去他家访问，他的太太 Ruth 就做这么一个见证，他说他们要来，我就赶快打扫干净，就是哇，就是用掸子把那个灰尘都弄干净，就等着他们来。没有，他们一进来之后，把摄影机打开，每端这一开的时候，他发现他桌上还有很多灰尘，桌角还那个墙角还有很多的蜘蛛网。他突然之间就想到了，约翰一书所讲的，在光的当中，我们如果说我们与神同行，在光的当中，然而我们还活在黑暗的当中，我们是说谎的。我们必须要神的光借着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当我们被别人点醒，被弟兄姐妹劝导，被辅导的时候，指出来的时候，那个本意不是要控告我们，不是要让我们下不了台，不是要像犹大一样到一个程度罪疚 就被承担一个程度受不了，不是的，是要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能够真正的悔改。一个愿意真正悔改，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的，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心里那个重担如释重负，整个轻松下来。真正的悔改来自神的感动，真正的悔改一定会导致这一个人有那个喜乐的一个经历，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就是我们第二点保罗这边所要说的，第十节所说的，他说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咱们相对的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世俗的忧愁反悔只是后悔而已，只是人家对你的个定罪而已。像犹大的例子，这边很显然保罗讲的得救不是讲说一个出信的一个得救，是讲基督徒在主里面蒙受神的光照，在神的真理的当中，光的当中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你愿意带到神的面前来，愿意承认蒙神的赦免，得到自由，得到喜乐的那一种得救。不然的话，这个下场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会经历过哈。我刚才讲过，大卫是一个相当懂得神心意的人，他在诗篇32篇他自己也这么说，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们不晓得大卫犯罪之后，一直到拿单，神界的拿单借着一个比喻来点出他的罪，这一段的时间有人讲说差不多一到一年半的当中，他那一到一年半大概很不好受，也许这个诗篇就是那时候写成的，他心里非常不好受。所以拿单一点出来他就很高兴，他马上认罪悔改，他马上认罪悔改，得到神的赦免。我想世人往往对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教会我们这一群人是一群受到打击，精神上身体上等等的，来这边找一个寄托的人， 或者我们只是一群守规条守律法，这个不可吃，这个不可喝，这个不可拿。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团契啊，在冬天的时候是要吃火锅，结果弟兄姐妹们都在安排有虾有鱼有肉等等的，这时候来了一个新的朋友，他们就介绍，他说某某某，这是洛哥教会的陈牧师啊。我就跟他握手寒暄，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讲什么？他看看那个肉，看看鱼，他看看我，他说你们和尚也吃肉啊？我说我们不是和尚，我们不是和尚，我们是一群愿意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有过失，承认自己有软弱，而且经历到神赦免蒙恩得救充满喜乐的人。大卫懂得这个，所以在同样的诗篇32篇，他讲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若真正的经历过这个蒙赦免那个喜乐，我们相信，我们很乐意犯错的时候我们敢于承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正悔改的一个心，不要隐瞒。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漫画这么写，他说两个牧长在为一个除信绝志的受洗，而且受洗不像我们这个地方有浸池是温暖的，他们是在外面的河水，而且那是冬天，是在冬天，所以受洗的时候大家他们很迅速的要解决，赶快把它解决了，就都会发抖好冷，就站在水里问了几句话就把这个受浸的压下去。他一上来这个人讲说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一点都不冷。这两个牧长彼此看一下说他在说谎，我们再把他浸一次。也许我们也有洛克教会受洗的时候，我们到 Raritan River 去试试看我们诚不诚实。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完全都不会犯罪圣洁的，有人教导那是错误的，基督徒重生得救受洗之后不会再犯罪了。所以你真的犯罪良心来控告你的时候，你说我没有我没有，不必要躲避的，神是侵犯不得的。我们不要自欺欺人，神愿意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愿人人悔改得救，特别我们基督徒也不例外，虽然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有时候觉得我们在教会里久了，我们主日学也都上过很多了，讲台的信息也听了不少了，团契也参加了不少了，我们也可能开始教导，但是似乎生命上就好像没什么改变，没什么见证，也似乎渐渐的变成不冷不热。就像启示录七个教会的当中，大家很喜欢提到的就是老底家的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主借着约翰对他们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也许我们会说有啊，我也经常认罪悔改，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往往那个悔改不是悔改，只是悔而不改，后悔自己所做的事情，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自己的利处。在启示录七个教会有另外一个教会叫推雅推奴，这边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同样的类似这类经文，能就不悔改自己所做的事情，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话。耶稣说我站在门口叩门，对老底家教会的 有愿意开门的我就进来与他坐席，是对基督徒讲的。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神的光像两刃的利剑，经常不断的、随时的在教会的当中对我们的心说话，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指出我们黑暗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光，不愿意承认的时候，不愿意真正悔改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含糊的，有时候是被迫的，我们有时候被迫有吗？被迫人你们就跟他说对不起好了，心不甘情不愿意，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不仅是承认自己做错了，是得罪神的，真正的悔改还有一个改字，悔而改过来，就好像那一个先生一样调转过来。也许太太错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至少他现在真的是开错了，还是要悔过来。所以第三点，真正的悔改一定会有心思跟行为的一个更新。十一节我们来看，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些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换句话说，保罗他转忧为喜，他不再后悔，因为他听到的消息，知道哥林多的信徒接受他的劝勉，甚至他责备的时候愿意有一个悔改的心，而且实际行为心思上面真的有一个愿意感动的。他用了这几个词，他说何等的殷勤，这何等的殷勤就是有一种愿意急于要改变自己，一种 anxious to do something， 很急于要改变的这种心态，知道自己过去做了事情不是不讨喜悦、不讨神，而且是得罪人的，急于要改变，以后不敢再这样犯，而且有需要弥补的需要弥补。他列出底下几件自述，这自述不是说自我辩解啊，这自述是 to clear oneself， 就是说要澄清自己，看看自己里面有没有还有任何隐而未显的罪，是愿意承担把自己里面的罪过面对问题，而且提出来带到神的面前，叫自述。自恨 self indignation， 就是说对自己所犯的事情忧伤痛悔，很恨恶自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在就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经常用披麻蒙灰，有没有把灰土放在自己的头上，穿着破破的那种细麻布衣服，表示说真心的愿意悔改。第三个恐惧，这恐惧是 alarm， 是一种警戒的心，不仅是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忧伤痛悔，而且警惕自己说不要再犯，将来要小心不要再犯。接下去想念、热心也都是一种渴望自己的改变。最后这个责罚，小字或者自责，是 self discipline， 愿意自己约束自己，愿意自己来训练自己。保罗的书信的当中讲了很多哈，经常教育之外，保罗说你们既然知道，所以你们就要自死自死自死。哥罗西书三章以后，你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以后也都是在讲这些事情，是真正愿意的以实际的行动、实际的思想的改变来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换句话说，这几件我们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保罗是在讲说一个真正愿意悔改的人是可以导致一个生活行为思想的改变，是一种更新，先自我省察，发现自己有错误，而且不隐瞒任何的错误，而且步步为营，防范未然，自己不愿意再犯同样的事情，是一个真正行为上面结出果子的人，才是真正悔改的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推卸责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重生得救的，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如果你摸着自己良心，没有一个人敢讲说我在心思、我在意念、行为、计划等等方面没有错的。因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的光景，当耶稣基督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特别施洗约翰看到好多好多的人来到，有军人，有各种各样的人来到他们受洗的时候，他特别对法利赛人说，记载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三章记载施洗约翰看到这许多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来受洗，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再次的强调，真正的悔改必须有生活的果子结出来，必须有生命的改变结出来，应当自己悔改归向神，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在保罗的书信一再的出现。教会历史上有很多很多次的属灵大复兴，你去研究的话，每一次都是从悔改开始的。拿近代的17、18世纪纽英格兰大复兴， Jonathan Edwards 大家很熟是不是？ Jonathan Edwards 清教徒，他这最出名的讲道就是神愤怒手中的罪人。当他传讲这信息的时候，神的真理借着他传讲出来的时候，台下打滚，抱着柱子害怕这一颗地狱的火真的要烧上来。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18、19世纪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记载，威尔斯，英国的威尔斯是一个海港，这海港有很多的码头工人工作的地方，有很多的码头公司等等造船厂。当神的灵借着传道人传讲悔改的信息福音的时候，这些外邦人听了，每一个人心里扎心，一个一个认罪悔改。但是他们没有预期一件事情，发现这些人悔改之后，马上回到家里，把他们过去几年在码头船舱工作的所偷来的锤子啊，所偷来的各种大小的工具，甚至那 wheelbarrow 那个大大的桶子，全部都拿回来堆积在码头那个地方，越堆越多，堆到一个交通都拥挤的。这时候码头的公司发现不对劲，就贴了几个布告，他说，各位，我们感谢神让你们认罪悔改，而且愿意归回所有偷窃的东西，但是我要请你们注意，请不要再把那些偷窃的东西拿回来，神已经喜悦你们的认罪，同时物主也愿意原谅你们，算作送给你们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象神这样的一个复兴的火如果再次的烧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大概不会有 Enron 的事情，大概不会有这个大公司倒闭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够期待神说随时做这个大规模的事情，至少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弟兄姐妹的当中，神的圣灵已经赐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同在，每一个人在教会的当中，在自己灵修祷告的过程当中，在平常读经的计划的当中，都有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的光照在那个地方。随时我们愿意打开心的时候，神会借着这些真理的传讲，借着弟兄姐妹彼此的团契的劝导辅导，同样的那个悔改的心其实都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神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回答。当使徒行传讲说愿意神赐下悔改的心赦罪的恩，是要传讲福音的。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已经接受了福音，是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光的当中，约翰一书所讲的，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很多时候觉得劝导弟兄姐妹辅导，有时候觉得辅导不大容易，真的辅导不大容易。有一次跟同工分享，我宁愿做婚前的辅导，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婚前的辅导比较容易，婚后的辅导不大容易，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坚持自己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后悔没办法帮助我们，顶多暂时的约束我们。真正的悔改是神的灵借着他的道，他的真理就是光，进到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想想你真正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因罪得赦，知道这个救恩，能得救恩的喜乐，大卫所说的，你今天还愿意在那个被罪恶 被罪疚重担压在那个地方吗？像犹大一样吗？所以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自己觉得自己得到相当不少。确实在夫妻关系的当中经常有很多很多的口角，发现那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口角？因为我们犯了再犯同样的事情，一直在做。多少次我们认罪 I'm sorry， 但是那不是真正的悔改。悔改必须要有行为心思的改变出来。所以愿神借着保罗的话语，借着福音书的一个教导，再一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后悔跟悔改。我们选择的是一个悔改，不错，后悔可能是悔改当中的一部分，是一个开始，但是不要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得罪的是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下次我们真的要做某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许可以隐藏别人。记住一件事情，天上周围有很多的眼睛在看，也许这个足够让我们约束我们，但是重点还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改过来，是心思意念行为的一个改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想到当初五旬节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升天回到你那边，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你借着门徒们到处传讲你自己赦罪的一个信息，你也赐下借着圣灵赐下悔改的心、赦罪之恩，众人听了扎心，因此一个一个的受洗归入你自己的门下，有3000有5000的。主啊，今天我们也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确实那一天我们也因为圣灵的感动，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罪恶得罪你自己的人，也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一生的主。主啊，然而在年日的过去的当中，很多一些的罪性老我的引诱，主啊，心里的顽璧，我们不愿意再这样的悔改，求你来赦免我们，也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愿意的心，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光来照，让我们任何黑暗的地方像大卫所说的，不让我犯大罪，免得得罪你。任何有黑暗的地方，求你来光照，主啊，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也赐给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勇敢来承认，接受你是赦罪之恩典，也能够经历从那个赦罪的恩典的当中的一个喜乐平安。主啊，愿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你自己心腹当中的教会，能够真正的越来越圣洁，越来越清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无愧的信心来服侍你。愿你得着你当得的一切的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